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再次的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上个星期跟大家来思想的是怎么样能够从神来着一个喜乐的心啊？不知道在过去一个星期大家过的生活如何，有没有经历一些让你感到喜乐的一个的事情？喜乐的心是一个很好很重要一个的题目啊，还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这个星期呢还是朝这个方向跟大家来思想，不过呢就从另外一处的圣经跟大家来思考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喜乐的心。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的诗篇的16篇啊，In Old Testament, Psalm 16, 我们会把整章的圣经和整篇的诗篇来读完，是从第一节到十一节。Psalm 16, from verse 1 to 11, the whole Psalm. 诗篇十六篇，旧约圣经诗篇十六篇，诗篇是在圣经中间的部分，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把圣经合起来，从打开中间的部分就是诗篇，然后我们找到16篇，Psalm 16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完十一节整篇的诗篇，整篇的诗篇好，都找到，我们一同把这一篇的诗篇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一起来。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有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巧垫的穴，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作乐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并不致动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是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他们都把它打在上面，我都忘了，没关系，大家都找到，我们就来思想截断的圣经。截断的圣经呢，其实非常好的圣经，这个标题里面说是大卫的金丝，意思是说是刻在石板上的，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美的好的一篇的诗，那这篇诗篇我们如何去理解它呢？其实这篇诗篇呢是容易去分段，那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到第八节，我们一直过来就是讲一个的观念，然后从第九节我们看见有一个字，这里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的居住，这个因此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大卫写诗这个诗人他的心会欢喜会快乐呢？是因为前面所讲的这一切的事情，一到八节里面讲的事情，所以到了第九节他说因此，告诉我们那个理由，前面那些事情使到我现在是心里面欢喜，灵里面快乐，然后呢第十节，然后接下来他说因为又带出另外一个的理由，为什么那个大卫心里面那么高兴，所以呢从这里呢让我们看见，就是要明白这一章的诗篇呢并不很困难，只是第九节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一到八节是讲一件理由让他 欢喜快乐。然后第十节告诉我们另外一件欢喜快乐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使到这个的大卫心里面高兴快乐。好，那前面说什么呢？等一下我们来讲哈。第十节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洁见朽坏。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这里是讲到什么？讲到人生面对死亡之后，那个大卫知道将来我去哪里，我知道我不会跟神隔绝了。好，这个朽坏就是原文里面意思说是跟神断绝的关系，变成一个虚无的东西，哈，朽坏了。其实这里告诉我们大卫心目中有两样的重要的事情使到他感觉到欢喜快乐的，就是前面所讲的跟后面这里所讲的。如果说后面这里所讲的是讲到死后的情况，那么前面很自然我们知道大卫要讲的是在今生的时候，活着的时候是什么原因神会让我感觉到高兴快乐呢？那就是一到八节里面来给我们看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个中文的圣经和合本哈，在这个诗篇十六篇前面有一个的标题哈，那么生死呢都是依赖神的而活到那个福气。生死活着的时候跟死后两样的事情都在神里面得到从神来的那个的祝福。所以大卫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啊。所以这篇诗篇其实很容易让我们看出大卫心目中的理由是什么啊。所以呢，要如果真的要分段的话啊，从第九节里面把它砍下来，就是分成两个段落，前面跟后面啊，一个生一个死后的情况啊，这个就是这一篇诗篇里面一个很容易的分段。当然前面一到八节里面还有很多的小段哈，我们可以去分哈，但是呢主要这两个的理由啊，大卫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什么样，你真正能够感受到生命的里面带来一种的无限的平安与喜乐，是什么原因造成你心目中的那份的喜乐啊。如果你没有想过的话，想一想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什么原因使到你高兴心里面欢喜的啊。如果这篇诗篇能够帮助你来从两方面的思考，今生跟将来时候如何帮助我们明白到这个情况的话，如何明白以致使到我们能够有一个喜乐的心。好，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看诗篇哈。那旧约的诗篇呢是一个很能够很具体的把犹太人写诗的哪一种的哪种的方法哈表露出来。他们是用一个叫做平衡的句子来表达的一个的民族。啊，他们写诗不像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呢写诗有押韵啊，还有这个按着的字来编排很多很多啊。但是犹太人很重视就是平衡的一种的表达，第一句跟第二句基本上是讲同样差不多的东西，用不同的字，但是表达一个同样的观念，还是同样的意思啊。那么诗篇十六篇呢，差不多大部分都是用这样的一种的表达，第一句跟第二句呢基本上是讲同一个观念，只不过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讲一样的事情，这样的话呢很丰富我们对哪一节圣经的理解。好，所以呢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观念来读这个诗篇啊 parallelism 啊，两者之间如何平衡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读诗篇的一个的方法啊。所以读诗篇呢，你不要觉得哎呀哪一句我不明白，你没有所谓的下一句就会帮助你明白上一句，还是说上一句能够帮助你明白下一句，就好像刚才第九节里面讲到因此，然后接下来第十节里面就讲到因为我的你会 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是讲到死亡，那么很自然我们知道前面大卫一定是讲啊，现今活着的时候啊，是两个一个的对比，一个平衡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诗篇呢，就很容易去明白了啊。所以我们好，我们的进入来思想这一篇的诗篇。这篇诗篇第一、第二两节圣经是一个的平衡啊，这两节圣经诗人是这样说，大卫是这样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如果我们来看这篇诗的话，这两句的话呢，我们就很自然，我们知道第一句话是大卫向神的祷告，是不是？我们祷告开始的时候会怎么？神啊，然后接下来就一个的祈求啊，是大卫向神的祈求。那么第二节呢，就是这个祈求的里面是对神的个信心的一个的宣告，我们称为任信啊，承认这个信心啊。所以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读这个使徒信经，就是一个任信啊，来宣告究竟我信什么啊，我信什么啊。使徒信经每次背的时候，就不单只是告诉别人我信什么，同时我们背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同时告诉我们自己我信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宣告我信什么的时候，这个信就会影响我整个人的生命，整个的方向。因为我信，所以我会有这样的一个的结果啊。所以宣告一个的信心的宣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你问，哎呀，究竟你信什么？如果你讲不出一个理由出来的话，表示你不知道你信什么，对不对？当你能够讲出你信什么的时候，表示你对这个信的对象很清楚，所以这个信就会带给你生活上不一样的一种的生活的表现。大卫在这里就是说，我神啊，我来到你面前，我来求你，求你什么？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然后下面哪一句话，他说他我的心呢，你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神啊，耶和华，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如果我们是一个人生一帆风顺，还是说平平淡淡的一个的人生，讲一句的话可能那个力量很少，但是大卫讲这一句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他一生的经历都是因为这句话，一生不一样的人生。大卫很够胆的宣告，我的神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意思是什么？在你以外我什么都没有，这个都是大卫的意思。在你以外 I have nothing， 我什么都没有。这个是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一个人生的经历的一个的宣告。你说怎么说呢？如果我们读大卫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他的人生就是真的在神以外是什么都没有。你知道他是怎么样出来的吗？在圣经里面什么时候介绍大卫的出现呢？是撒母耳。撒母耳本来是一个在以色列的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他受神的差派去到大卫的家做什么？他要在哪里要高立大卫做皇，因为前面的一个王扫罗没有得到神的喜悦，他做事情违背了神的心意，所以神差遣撒母耳要去大卫的家，要宣告，要高立哈，就是说要指派大卫将来要做以色列人的皇。但是你知道吗？当撒母耳去到大卫的家的时候，跟大卫的父亲说：“啊，哇，这个以色列人的最重要一个的先知，最伟大的一个先知，去到他们的家，哇，他们的家觉得很光荣，对不对？哈、啊，如果有一个很伟大的人去到你的家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哇，那是多光荣的事情，对不对？那他们一家也是觉得哇很光荣，因为这个是最重要一个的领袖去到他们的家。 然后呢，撒母耳就对大卫的父亲说：“我今天来，哈，要在你的孩子当中来高立，啊，下一任的皇帝，啊，下一任的皇。”哇，那个大卫的父亲哈，立刻把所有的孩子都叫来哈，哇，一对这样排在那里哈，然后等撒母耳去哈，宣告哪一个是皇，高立哪一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撒母耳在大卫的父亲把所有的孩子放在他面前来一个一个来问的时候，撒母耳说都不是神所要的，然后再问大卫的父亲，你还有孩子吗？这个父亲差不多忘了，他忘了啊，他说突然间被提醒，还有一个我忘了，还有一个最小的，我把他带去放羊去了。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命的里面，原来在家里面都没有被他们那个父亲兄弟们他是最小的可能哈，哥哥们来重视，在家里面他是 nothing， 他是什么都没有，父亲都忘了他了。但是神却选中了大卫，从最微小的牧羊的一个的牧童，神把他高立成来，将来他要成为以色列最伟大一个皇。在大卫的人生的里面，从一开始他就经历刚才所说的话，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神以外我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是他信心的一种的宣告，这个也是这一句话也影响他的一生所走的路，在神以外我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一生都紧紧的跟随神的脚中而行。所以圣经形容他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因为他从开始他就跟随神的脚中而行，因为他知道离开了神他就什么都不是，这个是他的信心，也影响了他的一生。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好处在哪里？你的好处在哪里？你说我的好处，我知道我在我的 bank account，在我的学位上，在我的家庭里面，在我的健康，你看我多健康。你的好处在哪里？很多人所依赖的，所依靠的，投靠的，是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的一生走的路都是追求着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在这里大卫他的生命他说，我的好处只有在神里面，神以外 I'm nothing， 神以外我什么都不是。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的灵命能够到那个的地步，我告诉你，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心的宣告的话，我们肯定就像大卫一样，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们的人生过着一个是那样自由喜乐的人生。这个是大卫一个的宣告，他倚靠神，他的一切的好处都是在神的身上。这个是让我们看见大卫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啊，这句话这个宣告这个信心如何影响着他所走的路。好，这个是可以说是这一段圣经一个的引言哈，一个 introduction 哈，大卫说了哈，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接下来呢，他就用了三方面来说明为什么他的心欢喜，他的灵快乐。第三、第四节讲一个事情，第五、第六节讲一个事情，第七、第八节讲一个事情，三件的事情来让他来宣告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究竟这里说三件什么的事情，大卫认为是在他的人生里面是那么的重要呢？这三件事情都是他的信心的宣告，神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接下来所表达的一个的思想。第三节说什么？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晓 殿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那当我们读这两节的时候，我们感觉有什么的关系？好像没有带出任何的关系， no relationship， 好像这两节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如此。我们可能先看第四节，然后我们再回来看第三节，我们就稍微明白了。第四节这里说什么？这里大卫说我不会提到别神，我不会以别神来代替神，代替耶和华，我也不向他们献任何的祭。那有时候在神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的时候，再三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进到这个迦南，这个外邦的人所住，过去外邦人所住的地方，你们千万不要学他们的文化，不要拜他们的神，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为什么？因为这些外邦，这个迦南的外邦的人，他们所敬拜的都是假神，都是偶像。在他们敬拜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看见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拜这些当地的假神的偶像，这些的敬拜的里面，常常都是加上很多很不道德的事情。比方说，他们迦南人最常拜的是一个生殖的神，一个 Bell， 他是一个主，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个神是来管制植物的生长的。所以呢，当他们拜这个神的时候，他们会用什么仪式来拜呢？因为生长植物的生长对当时农业他们那个生活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嘛，所以每一年他们一定要很大的敬拜。在敬拜的过程里面，他们在敬拜的里面就加入了男女性行为的一个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男女的交合就好像激发了这一位的神来产生那个生殖的一个的力量。所以在那个地方敬拜这个假神的时候，那个庙里面那些男人去敬拜的时候，庙里面有很多的妓女，这些妓女不是叫妓女，这是女祭司，做什么？他们就在敬拜里面进行这个性的行为，是为了要 stimulate， 要气急这一位的神，让他能够产生这个生育的一个的能力。所以在敬拜里面，在旧约的里面，常常敬拜假神跟淫乱是一起放在一起去看的。所以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常常不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面说这些拜偶像的就是与淫乱同等的罪，原来是因为敬拜里面就是有这个淫乱的事情，这是他们这个宗教里面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同时在敬拜的里面有一些的敬拜的假神，他们为了要让这个神能够更灵验显明的时候，他们会把婴孩献给这个神，做什么？活活的把这个婴孩能够来烧死，还是说很残忍的把他处死。所以当以色列进入迦南的时候，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你们不能够跟这些人交往。为什么？因为你跟他们交往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你带进他们这个宗教的里面，那你就离开了神，做那些不道德的行为，而且是违背了这个神独一神圣的神这个的信仰。这个就是大卫这里所说的，他不会去敬拜这些的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说像耶和华送礼物给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大卫说，我不会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对，不合乎神的心意。同时你想一想这些敬拜假神的人，在生活里面那样的不道德的行为会产生什么？当人他们的家庭，他们所有这些关系都一团糟的关系，这样的关系能带给人喜乐的人生？肯定不会嘛，对不对？所以这里第三节说什么？他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里做一个的对比，在这个 迦南这个生活的里面，大卫说，我非常喜悦与属神的子民来交往，我不会跟那些敬拜这个偶像，这些假神，这些异邦的人来交往。因为什么？因为我跟他们交往的时候，我的生命就被他们所影响，走的就是愁苦这个的路。但是跟这些属神的子民圣民交往的时候，那是我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又美又善。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人生要活得喜乐，有时候很在乎你跟谁交往，对不对？你跟谁交往，你的生命就会变成怎么样的生命，是不是？这些人跟这些的外邦人交往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拜偶像？他们拜偶像的时候，那个拜的过程里面，他们追求什么？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神自己的道德性，他们所追求的是透过拜这个偶像得到从神从那个偶像来的物质，还说自己的利益。当一个人带着这样一个心来去拜这些偶像的时候，他的心会因为拜偶像，他的生命他的素质会提高吗？你想一想，如果你拜一个神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为了你要保佑我，你保佑我，我送一个献一个烧猪给你，你保佑我，我送一些什么给你，那你保佑我的时候，我得到这个东西，我就回给你这些哈 you know, 这个人世间那个魁路是不是啊，一样的嘛，对不对？那如果是带着这样一个心情去拜偶像的时候，他的内心每拜一次，只是就挑起他的欲望更多，对不对？不会提升他的道德性更高。但是耶和华真神在敬拜的过程里面，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是生命素质的提高。所以说他们是又美又善，真善美，一种的生命的素质。大卫说，我愿意跟这样的人交往，我不会愿意跟那些贪婪的人、邪恶的人、淫乱的人交往。为什么？因为只会带来愁苦。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过一个喜乐的人生，有时候很在乎你跟谁交往。如果你跟一个常常都是埋怨，常常都是哪里觉得，哎呀，这是世界欠了我的，常常都觉得不满足的，常常都有很多仇恨的，你一直一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心会常常被他所影响。你慢慢慢慢，本来你很喜乐的人生，慢慢慢慢，你一直也是带着愁苦的过着。为什么？因为你来来去去所结束的、所做、所讲的事情、所做的事情，都是那些负面的东西，那你怎么可能有喜乐？但是大卫说，我跟这些神的圣民，他们真的又善又美，他们的生命就是带出这样一种的光彩，一份的喜乐。当你跟他一起的时候，本来你很愁苦，看见他们一直笑容满面的时候，你的苦也看人家好像感觉到清省很多了。哎呀，以前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认识秀山卢姐，是不是？认不认识他们啊？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常常都是笑容满面的，对不对？他们很多的很多的困苦，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哎呀，但是每次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笑面就是很开心的哈。你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不会给你觉得很苦，虽然他们面对生活很多的困难。那我们愿意跟这些常常有喜乐的人在一起，怎么样才能够喜乐？因为像大卫所说的，认识到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在神里面有这样一份的美好，一份喜乐。大卫告诉我们，他选择跟神的圣民在一起，他有一个很非常好的群体，这些群体这些人是这位人都帮助他来认识神，帮助他 建立一个喜乐的人生，这是大卫喜乐的一个的方法。第二个事情，好，所以这里可以说，他选择了与蒙福的群体来交往，对不对？他选择与有喜乐的群体来交往，不选择那些使他愁烦的人来交往。第二个，第五、第六节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我们现代的人我们读很难去明白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用绳量给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哈。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可能你想到是哇，如果我在曼哈顿有几栋的楼，可能这真的美好了哈。还是在香港什么的中环的地方有几栋的楼哈，是在国内什么地方哈，那种是佳美之地哈。我们想到是那个地方的产业，大卫在这里所想的并不是这样。我们读解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很难去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背景。当神把以色列带入迦南的时候，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当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那十二个支派十二族的人住哪里呢？所以他们进去还没进去之前，还快要进去的时候，神已经帮助他们，给他们方法分地了哈。还没进去，已经把那个地分好了。你在这里哈，你是拥有这一区哈，你有这里哈。他们把十二个支派都分好，每个人有不同的地属于他们的。但是其中有一个支派叫利未的支派，亚伦的子孙。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当分地分的时候，最后一个这个利未的支派，神说这个不用分，这个支派没有地可以给他们，不用给他们地。所以呢，整个十二个支派里面，利未是没有地产的，最惨的是这个支派了，没有地产了。所有每一个支派都有，利未没有。但是呢，神就向摩西亚伦说了这样一句的话，在民数记，我读给大家听哈，在民数记的哈18章20节，他说：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以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以有份。接下来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整个利未，整个的支派，他们没有分地，没有自己的土地。神说你不用给你，然后加了一句，你的是什么？我就是你的地，我就是你的份。意思是什么？所有以色列的人，当他们进入迦南之后，都要履行神的要求，十一的奉献给神，作为这个圣殿所用。十一的奉献是奉献给神，但是神说，因为利未支派没有产业，所以呢，这些十一奉献给神的都归给利未支派所享用。所以利未支派本身是没有地、没有资产、没有产业，但是一切人给神的都是属于利未支派的。哇，你说好不好？好不好？算一算啊，十二个支派啊，十一个支派有地。利未没有，每一个支派都要献十一的奉献，规定的十一的奉献，所以每一个支派里面，凡是所有东西都要把十一给神，然后呢，这个十一所给神的十一个支派里面的都要给利未来享用，那谁多一点？你说谁多一点？利未多一点是不是？利未更多嘛，对不对？虽然他没有土地，没有产业，神就成为他们那个产业。所有属神的、给神的，都给了利未支派来享用。这个都是结节圣经的那种一种的背景，那种的出处。大卫明白这个心情，他要的并不是哪一块的土地，不是哪一片的产业。他说：“神呢，你就是我的产业。” 意思说凡是属神你的你都会给我。哎呀，那个是最美的的一个的地方。因为一切的产业人所看到的都要过去。十一个支派后来他们的地在哪里？都没有了，外邦都把他们抢了，他们都没有地图了，都不属于他们的了。后来他们归回之后，以色列人没有土地，但是还是要奉献给神啊，还是要十一的奉献。利未还是享受从神来的哪一种的供应。这个就是大卫要表达的，他把他的所有看重的是神自己，神成为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哪一种的资产。因为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会过去，唯有从神而来的才是保留真真正正不会失去的东西。耶稣也基督也说嘛，世上的财宝啊都会朽坏，都会失去，唯有从神来的啊，这个我们的财宝在天上那是最安全的。这里所说的是大卫把他的安全感是放在神的身上，不是放在有形的资产的事情上。因为有形的这些的物质都要过去。最近大家在网站我看了一个的新闻，我就很惊讶啊，国内有一个买卖股票的公司，证券公司哈，一个的错误啊，一个按错一个钮啊，哪一天的股票突然间上涨起来，突然间跌下来啊，那个错误是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的program 哈，电脑的 program 哈，从来没有用过啊，他们从来不知道那个按钮那个 function 是什么。那些人问他，就那些人没有试过用啊，他们究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那个人就示范给他按一下，哇，他眼睛那个里面的数据就错误啊，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动。哎呀，哪一天股票碰上来碰下去啊，吓死了啊，后来查原来是弄错了，搞了一个大乌龙。结果呢，那个公司损失了，被查损失了几个亿啊，几个亿，是因为一个按钮按错，一个那个 program 错了，按一下几个亿就没了。哇，我在想那些钱从哪里来的，那些钱很多人是那些投资的人的钱。哇，你以为啊买了这个股票很安全，一个不懂事的人给你按错一个钮，你的几亿的那个钱就没了，多危险。不要说打仗了啊，现在美国又说要打仗了，不要害怕了，这个一个按钮就已经都死了哈、啊、不用害怕。原来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其实都不保证 can last 多久。但是大卫他就说，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份，我一切的好处都在神的里面，我的依靠，我的依赖，我的安全感都在神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不动摇的东西，是最美的东西。这个就是他之所以心里面欢喜，灵里面快乐的一个的理由，他把他的安全感建立在神的身上。第三点，第七第八节，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的右边，使我不至于摇动。他称颂那指教他的耶和华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大卫把神的命令，神的律法看为是他生命最重要的指引，在夜间也警戒他。让我想到什么啊？ 在圣经里面有一篇的诗篇啊，诗篇的第一篇实在是美好的一篇的诗篇。诗篇的第一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设谋人的座位，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 的人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了。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就是大卫心目中对神的律法的哪一种的理解，神的命令，神的要求，知道路怎么样去走，哪样才是对，哪样才是错。多少时候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不会担做完决定的时候总是在那里猜，究竟我做一个决定有没有做错呢？啊，我记得我以前哈、啊、第一次买车的时候，人生第一辆的车，我买的时候啊，我的朋友带我去买，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啊，十来岁，去让他买了那个车哈 讲啊讲啊之后啊也不懂哈、啊、就签了。签了之后回家，我是心里面就在那里想，我有没有签错呢？我有没有买错呢？究竟这个车买的会不会贵呢？以前没有像现在可以上网打究竟这个车的价值多少哈、啊、所有都能够查到，以前那个年代没有的。啊，买了之后回家的路途里面心里面七上八下的，哎呀，我有没有买错呢？哈、啊、有没有做错决定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做一个大的决定的时候，常常心里面就想，我有没有做错呢？有没有做错一个决定？有没有买错？有没有选择错误呢？心里面总是有很多的担忧。但是如果你有一天像大卫这里说，我称颂称谢耶和华，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指教我，引导我，让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当我做决定的时候，我不会因为我自己的有限无知可能会做错而担忧，我可以把我的整个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因为他的话已经带领我有一个生命的原则，知道怎么做决定。为什么有喜乐？就是因为你知道在神里面，神能够引导我们的人生的路，我不会在他那里跌倒。当我们做决定，我们祷告，我们寻求神的心意，神的带领，透过话语，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微小的声音告诉我们这是正路，走在其中，那我们就很放心做这样的决定。如果做错怎么办？没关系，因为有神的同在，就算人的软弱做错了决定，在神里面，神能够把它改变成一个美好的结果。这个就是大卫生命里面的经历，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时间关系没有时间讲下去了。第十节讲的是什么呢？第十节是讲到神，大卫对神的个认识啊。你知道第八、第九、第十节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在使徒行传彼得第一次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就引用这三节的圣经来说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复活的主。为什么？因为神不会将他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他的圣洁见朽坏，不会跟神隔绝。彼得就用这大卫这段的圣经来引证耶稣就是基督，他是从死里面复活。当然我相信大卫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并不知道原来后来会用到在耶稣基督身上。当时他写这个圣经的时候，他只是心中相信，他活着的时候有神的带领，他死后神也不会撇弃他，不会隔绝，他在神的里面知道路怎么样去走，知道将来去哪里，所以他很安心来面对他的生和死。你知道大卫的人生里面经过许多许多生死只是一线之间那个经历吗？可能你我没有那样大的经历，不明白什么叫做生死一线之间。大卫他一生的里面都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度过。当他刚出来被召出来的时候，面对这个哥利亚这个巨人，他是一个小孩子，一个巨人如何跟他打？ 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死的机会比活的机会大，但是他靠着主，一个石头就把这个哥利亚打死。在他的生命里面，因为打赢了这个哥利亚，成为以色列的英雄，也是因为成为以色列的英雄，这个扫罗王产生了个妒忌，一天到晚都想找机会把他打死。所以在大卫一出来的人生里面，一直在生死之间。如果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的话，你会读到多少次大卫那个扫罗差不多要把这个大卫打死了，神保护他离开逃难，他的人生一直在面对生死之间。他非常的厉害啊，从扫罗的领导的里面抢夺了，不是抢夺，神给了这个国度给他。但是后来呢，他的儿子背叛了他，差不多也要死在儿子的手下。所以大卫面对生死之间是常常在他的生命的出现。为什么他还能够有这样坦然的一种的人生？因为他很相信一个事情，神对他的爱不在于他生的时候，就算他死了，神对他爱也不会撇弃他。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的肯定，你不会叫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你不会不管我的，你不会叫圣洁的见朽坏，你不会把我拒绝的。所以大卫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无论是生无论是死，他都有这样一种的把握，知道人生的路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第十一节他说，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个是大卫生命里面的宣告，他喜乐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你的生你的死你依靠什么，让你可以有这样一个可以无惧死亡，不害怕活着的一种的人生。如果你认识这一位爱你的主，爱你的神，你就可以得到。今天我们看见这里有圣餐，提醒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什么我们要圣餐的纪念？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让我们透过他的死他的复活，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得着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神爱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日大卫对神有这样的一个相信，今天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也有这样一个肯定，在他的里面无论生无论死，神的爱都不会与我们远离。当你有这样一种的肯定的时候，你可能有一天你也能够像大卫所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懂得跟谁交往，我有一个爱喜乐的群体，我有一个永不改变的产业，就是神自己。更重要的，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有神自的话来做我生命的引导，我知道我所走的路是正确的，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喜乐的人生。盼望你我都在神里面得到这样的人生。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把大卫的人生摆在我们面前，他一生经历了许多的困难，生命生与死只差一线的经历，但是他能够明白，无论是生无论是死，你对他的爱都是不离不弃的。你让他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有依靠，他有保护，他有指引。你让他死后他也能够回到主你的里面，有永远的喜乐，永远的福乐。主啊，盼望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像大卫一样有这样一种的肯定， 在主你里面，我们晓得我们的人生的路是怎么去走，你知道我们不惧怕世界的变动，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主你里面有这样的信心来做依靠，投靠你，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主你就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是每个月的圣餐的纪念日。